去第十二章。
我们今天已经是到尼希米记的倒数第二章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尼希米记一开头哈，弟兄姊妹都还很清楚的记得，为什么尼希米会回到耶路撒冷去呢？原来是因为啊，他在那里问了他的弟兄啊，那个哈拿尼，然后问他说呢，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回到那里去的光景是怎样的？那么弟兄就告诉他说哈、啊，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吗？所以呢，才那个啊，尼希米呢在神面前悲哀进食祷告、啊，一直到四个月之后呢，神给他一个好机会，在王的面前能够把这个心事说出来。那、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看我们到了十二章，就看见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第一章所看见的那幅图画是荒凉，是死亡，是悲惨。但是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城呢恢复了生命，不但外面有城墙被建立起来，城门每一个都修复。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城门，然后呢，这里面呢有这个侍奉上的安排，都是按着班次，而且恢复到大卫时代那种。他这个歌唱赞美，跟每一个职任呢、啊、都有人担任，然后又看见啊，在那里有这个敬拜啊，献大祭，然后人人欢乐。然后我们前面一章也读到，就是耶路撒冷里面呢，有首领，也有百姓都被召回来，十分之一的人都回到这里边来居住。哎呀，整个呢，好像一片这个生命充满了光景啊。所以我想，我们呢，从这一章和十二章呢，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呢遭到审判，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那我们都晓得神很爱他的百姓啊，为什么会让这个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他最心中所最计划的城耶路撒冷呢，竟然荒凉到完全的这个败落的地步？我想这里面呢，就看见说啊，当时以色列人呢是在悖逆神，神所吩咐他们的，借着先知一再的警戒他们的，都不肯遵守，拜偶像的拜偶像，行奸淫的行奸淫，以至于呢神只好把他们呢交给敌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好像看见了审判就已经到了他的百姓了我们好像也从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也看见这样，当有时候一个团体起来那么这个团体呢本来有相当好的光景，很兴旺很有能力，很能够见证神，但是呢，因着后面的逐渐的有这些这个悖逆的事出现有顽梗的事出现，有那个人手干预神的事出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神的审判。那神好像呢就不顾那个团体了，把它交给仇敌。然后后面所看见的呢，就像那个第一章所看见的耶路撒冷城一样，一定是遭大难、受凌辱，然后呢，城墙没有了，城门呢也被火焚烧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两章里面所看见的一个光景。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也会经历到这种情形。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要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让他这个照着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我们心中呢有我们自己的意志好像神碰到一个墙呢他过不去，那么只好呢他就只好暂时离开。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带到巴比伦去呢，那就是一种跟神远离的一种光景。那么跟神远离或者是跟神隔绝呢，其实就是一种死亡，就是一种死亡。所以呢带来后面的那个结局呢，就是生命的丧失所有的这个产业呢也都被抽离出去了。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欢乐复兴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当回想到前面他们如何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那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在整个团体的侍奉里面呢，也应当谨记这些教训。因为好像神有时候我们看他是很爱护我们，哎呀真的是很宝贝我们， 可是当他的这个见证呢没有办法维系的时候呢，神就是呢他只好忍痛就让我们呢在仇敌的手中这个受到了这个管教。那么我们现在呢再回头来看看这一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光景啊，哇，那实在是很美啊，所有的这些那个审判啊过去的啊这个衰亡败落荒凉的光景呢过去了啊，好像这些景象呢都不再出现在百姓的眼前了。哦，他们因着有一般人啊肯顺服神，肯付代价啊，真的是以神的事为念，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在巴比伦那些地位产业舒适的家园，就来到耶路撒冷啊。我们前面一章提到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并不是人那么喜欢住的地方啊，哎，有我们住在很远的人呢听见耶路撒冷我觉得很美啊，我们觉得说呢那么多人去那边看耶路撒冷，那这个城肯定是很可爱的啊，但是呢真正到那边去的人就知道了，除了石头之外呢，是山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漂亮的风景，也没有什么太可爱的那个东西。但是呢，那神呐、啊，他的心真的是在那里，神的心实在是去挂念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呢来看，神一直在恢复耶路撒冷。虽然啊，仇敌多次的来进攻耶路撒冷城啊，多次的被毁。你看我们光看这个亚述还有这个巴比伦至少就有三次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啊，那么后来的这个罗马哎呀多次的敌人啊都进去把他掳掠了，但是呢我们看耶路撒冷城跟其他的这个世界的大城啊完全不一样，世界的大城啊像这个古代的巴比伦乌尔城或者是说我们说现代的这个罗马城啊，他们过去都有很辉煌的这个历史，那个正是在人来看的话啊，那是很值得骄傲的。可是呢，经过了时代，经过了这个风沙，最后有的是埋在地下了。只有这个考古学家能够偶尔把他们发掘一下，来看看它的古迹。地上所能看见的没有了。就是罗马城呢，它也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光彩。但是唯独耶路撒冷，就是在新约时代啊。当神容许那个以色列人再次被掳，啊，经过1800多年啊，依然能够把他们再带回去，而且呢，耶路撒冷重新成为啊那个可爱的地方，那么多人都去，特别是神的百姓，那真的心呢是在耶路撒冷啊。我看见了，在这里我们神的恢复工作实在是不放弃啊，不论百姓的光景啊如何的让神失望。神为着他自己的名啊，神为着他的信实，他和百姓所立的约，他从来没有放弃啊，在基督恢复的工作。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啊，就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那我觉得呢，也激励我们哈、啊，为了这个这么慈爱、这么信实的神呢、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和他一同来建造他的新耶路撒冷。这是我觉得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心中一个。感觉啊，我觉得我们有奋力心耶路撒冷，那时候呢，还不像这个样子而已啊。这里呢是两队人马啊，在这个城墙上这样走，然后大家吹吹号赞美啊。那在他们代表意义上来说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了、啊。你看神告诉他们，神告诉我们说哈、啊，百姓献大祭，而且他们大大的喜乐，连妇女带孩童啊也都欢乐啊。这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欢乐的声音呢，达到远处，所以呢，也是一个相当欢乐的事情。但是比起那个将来要达到我们的荣耀的话呢，那这真是很小很小。我们将来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哎呀，那个荣耀啊，我们神在其中做宝座，我们在那里敬拜他，永永远远的敬拜我们的神，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啊！我想在。旧约里面呢有几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神这个对耶路撒冷城的恢复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先来看一处，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
心的。
十五节，二章十五，我们一同念一下好不好？
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
当时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要被攻破，要人要被掳，他首先就发出这个警戒啊。那么，但是呢，从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是人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全美的城，全美的城，而且呢是全地所喜悦的城。哎呀，这是在叫我们真的都就是多么的这个安慰。这个城呢，它要遭遇的危险在前面，可是呢，在神的心中。在他的旨意里面，一路上是全美的，是所有万民所喜悦的。那么这就是神对一路上的估价。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来读第十八节，或者是我们来读一下十五到十八，好不好？十五到十八，我们看看以赛亚怎么样来描述神对耶路撒冷的恢复。
六十章
十五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虽然被毁去，被玷污，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为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
这里我们看见先知所看见，他就是提到说，当神在耶路撒冷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从前的那些呢，通通不见了，而且呢，他恢复成为一个荣华喜乐，而且要吃万国的奶，万君王的奶，然后他要把所有的那些没有价值的都把它换掉，成为把那个有价值的金银等物呢，把它加进去。而且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最好，他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所以耶路撒冷城墙和城门的修建与恢复，实在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的墙啊是拯救的墙，他的门啊是赞美的门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记呢在整个圣经中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神把这个托付在他的身上啊，他为着这个托付啊放在心中，然后他带领百姓一同来完成这个见证。我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明白了这个墙的意义，但是呢，它是一个界限，是一个保护，是所有在城内的人啊的一个屏障啊。所以我们地上的教会一定要有墙，这个墙呢是我们的拯救，一定要和世界有分别，一定要和仇敌所有一切的原则还有性质呢有分别，这样呢就叫我们都做到拯救，做到保护。然后呢，每一个门啊被称为赞美的门，每一个门都有它的意义啊，都有它的恢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呢，神在这个做恢复工作的时候，总之到后来呢，都带进那个复活的境界。原来的死亡没有了，然后呢，就带进复活。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与神能够有联合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不管怎样，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不管什么时候呢，仇敌好像把一些的难处加在我们身上了。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了这个灵里面的这个低微衰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只要一回到神这个联合的事实上，他说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那么他一来，他一怜悯我们的时候呢，后面却看见说不再有强暴，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然后呢就看见拯救和赞美。所以我觉得被掳归回的百姓啊，真的是一个余数，但是余数呢却是代表着神的这个心中的宝贝。所有这些渔民呢，能够回到那里去的，不管是多软弱的，神都把他们当作宝贝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个纪念册哈，一次、两次、三次的这样记下来啊，然后呢，神啊一直的重复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一直到他们把这个殿啊，把这个城墙献上去啊，他们在那里啊献祭的时候，神把喜乐，神把平安重新恢复到百姓中间。所以我觉得读十二章的时候呢，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复活的神，我们的神呢永远是把我们从仇敌啊，从我们那些荒凉低落的光景中呢，把我们救拔起来的神啊，他一直的来做恢复的工作，个人的身上和团体呢，神都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啊。刚才圣经跟我们提起说，这个神这个工作是已经完成的，是在永远在这个性质当中啊，已经是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天能够与他有份，你每一天能够为着这个见证而活着的时候呢，那都是一个得到的，就是把那个神已经完成的呢变成我们的那个产业，就是我们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点的交通。所以讲出去
我们看到十二章这里啊，就在城墙这个整个建立之后呢，在这里又重新又提起这个家谱的问题啊。不过呢，这里呢第十二章这里所谓的家谱呢，跟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的家谱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啊。大部分读经的人呢，可能他们的就是考察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就告诉我们说，可能这里所说的这个家谱啊，是这个尼希米呢后来又把它加上去啊。当然这个在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的话，有它的这个可以解释的地方。不过在当时的家谱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一般读经的人来讲都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在历史上的考证上面来讲有它的困难。那另外呢，我们从其中大概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家谱呢里面好像包括了第二代的一些的人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看法来领会它的话呢，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侍奉的人增加了，就是还不止以斯拉记当初所有的这批人，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这些人呢神也不忘记他们，所以你心里呢把他们的这个名字呢把它记载下来了。那另外呢也告诉我们说呢，以色列人的侍奉不只停留在那一代为着主的见证的，不光是那一代的人而已，他们还有第二代的人被主兴起，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也是这样，不仅应该停留在我们这一代，那么也不光应该仅止我们这些人，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够被加进这个行列的里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的见证呢，在第二代里面呢，还能够出现接续的人啊。所以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是这样的看法的话呢，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宝贵。不过按照他们这个在字面上面的寻找这个家谱，按照历史上的考证来讲，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有许多的东西好像不大有连得上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圣经这本书乃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还不是重在所谓这些什么历史的这些，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里面的属灵的意义呢，比字面上这些东西啊来得更重要。当然呢，我们在解释这些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脱开这个字面上的这个范围了啊。但是我们 看见的，当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一些的矛盾或者一些的不够清楚的地方的时候呢，反而里面包括着很多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在里面。所以我想这里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稍微领会它一点的话，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这里啊，用如果我们单单的看这一章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讲到是侍奉的人跟侍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工人和工作啊这样的看法。所以这里提到一般最早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批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再有一个重新的领会，归回就是得胜。好，弟兄姊妹们，能够回得去的那般人都是得胜，能够从巴比伦逃脱的，有这个心愿愿意回去的这般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蒙纪念。我们要知道，在神的跟前有两个册子啊，圣经明显告诉我们的，有生命册，还有一个什么纪念册啊。那么既然在这里这般人呢，他们的名字在纪念册上面，他们不光是在生命册上，在纪念册上。当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这许多的名字的时候呢，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舞啊。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啊，不知道有多少。当我们读的时候，有的读的不大清楚，名字有时候把读错了，对不对？但是请记得，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弄错一个。你想想看，不要说过去的那些圣徒，就是在今天在地上这些圣徒啊，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就不大容易啊。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这些人呢，有很多人我们的名字也不大记得，人都不大脸孔有时候都不大熟悉，对不对？你想想看，神的儿女这么多啊，你今天把地上如果所有教会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通通聚在一起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但是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会弄错，这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家谱的另外一面的意义啊。所以在主的生命册上记下这些成千上万的名字，主是每一个都认识的。我们不认识，很多我们不认识，但是呢每一个主都认识。今天我们知道真正出名的基督徒啊，教会历史上出名基督徒并不太多啊，对不对啊？那些不出名的人呢，成千上万，但是呢我们的神每一个都记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很大的恩典啊，好像神是面对面的认识我们。弟兄姊妹们，你的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已经记载下来，但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纪念册。我们知道这班人呢，因为他们不是光是蒙恩得救而已，他们乃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曾经与神同工过的啊，在他们的那个世代的里面呢，他们是与神同心的，他们是曾经在神的旨意上面遵行过神旨意的人。所以这班人名字被记在纪念册上，神更是不会漏掉。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地上你为着主所有一切的摆上所受的劳苦，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没有人能领会，我们很委屈，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的委屈神都知道。所以到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到了勇士里面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有些弟兄姊妹神擦干他们的眼泪啊，这擦干他们的眼泪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神会忘记，没有一个神会漏掉。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所以也许当时尼希米开头写那一段的家谱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这些人包括在内，对不对？到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工作起来说，我们看见还有一批人呢，就圣经也把他们的名字把它记在里面，意思说呢，不会被漏掉。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进入神的这个恢复的工作？什么时候只要踏进神的旨意里面，神都纪念啊！不管是什么时候进来，神都纪念。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班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就是今天在侍奉上所代表的一班得胜者了啊！他们也是在侍奉上呢作为基础的一班人。 他们也可以说整个侍奉上面的初熟果。我始终感觉这个思想啊，在圣经里面是很明确的，那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好像光是做一个这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了，习惯性聚会的基督徒，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有他荣耀的心意，神已经呼召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做这样的基督徒为满足，我们心中要有个渴慕，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神上好的福分，要叫神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显明，并叫神的心意能成就在我们这般人身上，这个在神的跟前才有真正的纪念。所以主把这个机会量给我们呢，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这些呢，等于是对我们里面一个呼召，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效法这些人的脚踪，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面去。那么你的名字将来就在纪念册上能够被记录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教会的光景荒凉败落的时候，很多光景倒退的时候，就指明正是你我的机会。我们需要里面有这个明确的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你里面有这一个看见的时候，你按照这个看见来跟随的时候呢，一个情况就不一样。我在这里多次的讲到，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识，弟兄姊妹们，要做一个什么标新立异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弟兄姊妹，那个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天乃是你从圣经里面看见主的需要啊，看见主的护照，看见主的心意，而我们愿意照着这个来在主面前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达到，我们根本离这个还差得很远，只不过呢，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所最要的事物，而我们有这个心愿愿意配合而已，这就是今天我们侍奉上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凡是这样忠心愿意跟随主的人，在地上都不能免除误会的。但是呢，我们要以主的纪念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纪念，这样才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在往前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忠心到底。所以这些人被记载在这个册子上面。那我想里面呢，关于这里面它有许多的点呢，那么我们把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原则呢，我们提出来稍微交通一下啊。在这个第七节这里啊，他这里说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啊，这个做字虽然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他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个中文这样的写法有他的意思，做祭司这个在侍奉上面呢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做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敬主所给他们的恩赐或者敬主给他们那个恩赐所有的功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你不仅是你有个心愿愿意回来啊，你在教会里面应该呢发挥你该有的功用，这是很重要的。我始终一个感觉就是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发挥主所给我们的一个功用这也是一个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侍奉上面这个做很重要，这个做代表的是要我们尽主所给我们所有的一些功用。那你说有的大的事情，其实教会里面也没什么大事，讲道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有人讲说把讲道看得太大，真是不。你如果在旁边能照顾一个弟兄和姊妹，那个也是尽所尽的功用，这个呢不比讲一篇道差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事务方面是可以做，弟兄姊妹，重要更重要，照顾我们周围的人，那个是更宝贵的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做祭司嘛，就是尽这个服事的一个功用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做首领他可以领着别人的 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要把这个首领这个字一想到首领呢，我们又惹起我们里面这个自卑感啊，那种假的谦卑了，不是真的谦卑啊，我们觉得哎，我哪里资格做首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能去带一个弟兄姊妹，那个也是这个力，这个我们领会他这个啊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大这个。肯聚会，我们就把它牵牵手，把它牵出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想，这个在主跟前哈，要尽这个恩赐，尽我们该有的一个功用。那不仅这样哈，在下面呢，他在第十节那里哈，这个家谱里面讲的，耶稣亚生约亚金，约亚金生以利亚时，这个生呢，也是一个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侍奉上面不仅要做啊，在侍奉上面还要会生啊，这个生呢就是怎么样，侍奉上有延续的意思啊，不光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拼命的做，弟兄姊妹们，你还能够带起别人来啊，这个有接续的。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儿女就表示我们有后代有延续，对不对啊？在侍奉上面也是一样的，不仅你一个人进功用，你还要带出人来啊，也有人叫他们的接续这个功用啊，这个叫做生啊。如果说光到我们这一代就完了，下面就没有了，生不出来了，因为姊妹们，这个在神面前也是不够美啊。还有呢一个点呢，在第十二节那里啊，他说啊，在约亚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尤米拉雅，这个有字哈，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有字就表示有份。那我们看见在这里一共提到差不多21个族啊，21族，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表示什么呢？在神的百姓中的一个族一个族，一个家一个家，他们都有份于这个服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要问说，我们的家有没有份这个服事呢啊？所以这要像这个是我想是耶稣亚讲的话，对不对？至于我和我们家，我家必侍奉耶和华啊。弟兄姊妹，这个心愿要有啊。那么今天呢，不仅是弟兄爱主，姊妹也爱主，夫妻两个同心爱主啊，我们要有份于教会的侍奉。所以有时候弟兄们这个做这个教会名册的时候说啊，你看这个教会名册150个家庭啊，但是这150个家庭呢，真正的有份于教会侍奉的呢可能只有21组。这里有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家族很多，对不对？但在这里呢，一个家一个家的盟主的纪念啊，这21个族他们有份于神的工作。我实在感觉最美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能看见弟兄姊妹们说全家一同在主面前来服侍，这个真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不仅我们自己服侍，我们的儿女、我的父母，通通要进入这个侍奉才好。所以这是侍奉上面给我们看见的啊，一点的原则。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则呢，就是在这个24节那里啊，他说讲到这个耶稣亚与他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这个赞美称谢。这里在侍奉上这个班次相对，并且什么一般一般的啊，这个赞美完了，那还又接上去了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能够看见这样的光景呢，这些都是叫神的心喜悦的。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呢，我们看见不仅有这一班侍奉的人啊，我们也看见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侍奉的一点点的这个原则。在这个家谱里面呢，他讲到像讲到约雅金的时候呢，那个就代表第二代的原则，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要生约雅金啊，这个约雅金的时代就代表第二代的原则。 但是到了以利亚、十一和约大、约翰呢、亚杜亚的时候呢，这个什么，一直到第六代啊，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一直到第六代，还有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神的见证中啊，那么有份。那么这里也提到外邦的君王，提到那个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啊，那么到底这个大力乌是第几世呢？这个圣经的学者啊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第二世，可能第三世这样，但这个我想不去管它啊。在原则上面来讲，就是说呢，那个大力乌掌权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呢？乃是波斯帝国的时候啊，乃是在外邦的政权底下。那么就说我们看见的，虽然是在外邦掌权的底下，那在这里还是有一般人他们的侍奉神。那么有的人记载在历史上直到什么什么时候啊？那后面讲到最后呢，讲到这个第这个二十六节那的时候呢，讲到几个人在约雅金、尼西米、以斯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原则，代表有那些属灵的伟人在的时候，那个属灵人的时代啊。那么虽然那个时候呢，有一般的弟兄们的光景很好，但这般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也在其中呢，能尽他们该尽的本分。他们就是他们不是光是有这些属灵人在前面，他们就可以了。有姊妹们啊，这里讲到这个家谱里面啊，有这许许多多的点，我想呢，我们把它提出来呢，简略的啊，把这里面属灵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交通。我想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有意义的一个提醒。我再说，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抓住今天主在地上给我们的机会啊，不仅做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基督徒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字不仅在生命册上，也能够被神纪念在他的纪念册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在时间中间我们进入神那个永远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会在侍奉上面能够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实在讲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哈，到了二十六节这里的时候呢，那么看见可以分成两个很明显的两个不同的段落啊。前面这次讲到这些人的名字啊，那么是一个大的段落，其实这个是连在十一章下面来的。那么到了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这里呢，那么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段落。这整个段落呢，刚才这个金台呢给我们举了几处其他的经文呢，说明这个耶路撒冷。我觉得还有一处经文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耶利米书啊第三十三章啊，这句话呢很重要啊。而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九节，这里说：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的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所以耶路撒冷呢，应当在正常的情况应该成叫什么？可喜可乐啊，不是可口可乐，是可喜可乐啊。这个读起来有点，大家觉得很熟悉，对不对？耶路撒冷城是可喜可乐之城啊。那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呢，在正常的光景里面说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城啊。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城墙被建造成功的时候，这句话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多么的这个受鼓舞啊，多么的羡慕。他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在地上为着主的工作啊，达到了一个完成的一种的光景。这也是地上的指示最大的成就啊。 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服事，弟兄姊妹们，如果外面这些什么活动什么都弄成了，这些礼拜堂盖起来了，人数增加了，里面节目也有，这个还不叫做告成的时候，要叫主的见证能够出现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怎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地上的执事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一座城墙被建立起来，主的见证出现。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还得很多努力啊，在主的跟前呢，所以要求主施恩连续我们。我们实在承认今天我们好像主给了我们一点点的认识，我们也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的讲论，但是我们距离这个点还差得很远，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个人身上还需要一个复兴，在整个聚会里面需要一个复兴。所以这个城墙做完之后呢，他们就把各处的这个利未人呢通通把他们招到耶路撒冷来了。他们要做什么呢？要称谢歌唱啊，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因为当时的地上呢是一个属地的东西，就你看见了一座城墙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凡是复兴的时代临到的时候呢，都有这些现象出现。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应该是属灵的意义哈，属灵的意义。所以你看呢，只有当教会光景的这个情况，当我们真正的这个符合于基督的原则啊，很多的情况被建立起来了，神的儿女们的那个灵里面的光景就会得到鼓舞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片段的时刻里面也可以经历这个啊，那有的时候你波比聚会的时候呢，或者有些聚会达到一种情况说，哎呀，这个林里面的光景非常的兴旺啊，弟兄姊妹，那个是片段时候的出现。我们盼望到有一天的时候呢，每一次的聚会啊都是这样。那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想到这个聚会啊，想到主的时候都能有这种欢乐，那我想弟兄姊妹那个就差不多了啊，那个时候就差不多。那今天呢，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光景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跟随主啊，这个侍奉主啊，这个好像还脚步还不那么轻省啊，那个还没达到那个时候。不过呢，我想快了啊，我们有这个信心啊，讲信心的话了，相信主带领我们，所以好好祷告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在主面前呢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啊。那么这时候各处的这些圣徒来说，你看见他们，你知道在聚会里面啊，有一个东西哈，是旧约新约都是差不多，这个声音呢，这个声音很能表达一个聚会里面所有的那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是吧？你像跟我们这个人一样，我们人心里面舒服舒畅的时候，我们讲话的声调也不一样，对不对？当你很愁苦的时候呢，心情很压抑，你讲不出那个喜乐的腔调来，对不对？所以你的声音呢，也把你这个人里面的情况表达出来的。所以聚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看见弟兄姊妹们，有的弟兄姊妹来说今天早晨那个祷告赞美声音，哇，这个是明朗啊，这样，那你知道他这礼拜他跟主关系还不错。如果整个聚会的光景一起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有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你看敲拔鼓瑟这些发出响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用声音敬拜神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记得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希伯来书啊，我们看一下啊，这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好，你们大家来帮忙哈，用那个嘴唇呢，
13章15节
,OK, 好，对，十三章。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什么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当然呢我们今天是口唱心和了哈，你不是光嘴巴甜呐、那个嘴甜是不行的啊，这个我们 嘴甜呢容易骗得了人，骗不了神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口张开向神赞美的时候，就表示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今天很愁苦的时候，你要需要操练的。我们讲过，这个赞美就是信心的一个凭据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虽然我里面觉得很愁苦啊，觉得很受压，但是我仍旧能够赞美，这表示我的信心的。那这种呢，主接纳。而今天呢，假如说我们呢，光是嘴巴会讲甜蜜的话，会讲很多好话，弟兄姊妹，那个是没有什么的价值。所以这里嘴唇的祭物啊。这个是我们以赞美做我们嘴唇的祭物。你要看见教会中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大家都开口赞美神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代表一种的情形。果然我们今天不是鼓励大家要呼喊的，这个大声的喊的，但是呢，你祷告不出来也证明你的灵里面的光景是不够释放的，对不对？或者你祷告出来说不够那么样的那么样的一种的释放啊，一种的明朗情况，也说明我们里面灵里光景还是不够那么新鲜活泼。所以这里这个他们呢，当城墙建造起初，你看见那个在祭司们的赞美上面啊，把各处侍奉主的人都拉了。我想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是新约的立位人的，我们应当在神的跟前来称颂神的。哦，这里的这个声音的敬拜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里讲的歌唱的人呢，从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村庄的这些地方都来聚集啊。他这里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啊，为自己立了村庄啊，意思是什么？他们住在那里就准备赞美，在耶路撒冷附近呢，这个立了村庄，这个就是随时都准备进去赞美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家，我们不是说离会所多近的，会所不是圣殿的，那么有至少聚会的，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对不对？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预备好，有的弟兄姊妹真是还没去聚会，在家里面预备好赞美，这个就是在住在耶路撒冷这个附近的村庄里面的这些歌唱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去弟兄姊妹家，希望听见你们在唱诗最好。在家里唱不唱诗啊？有弟兄姊妹只聚会里面唱啊，家里面从来不唱诗的。不过当然，你说也许我不会唱歌，不会唱歌不要心里唱啊，也不一定是，当然有声音也很好了啊，唱歌啊。然后呢，他们在这里不仅这样啊，他们洁净自己啊，那么洁净百姓，然后呢，把城门城墙都给它洁净。我们讲过耶路撒冷是有城有墙有门的城啊，就姊妹们，这个救恩的墙垣呢和这个交通的门啊，这些都要干干净净的，这里把所有一切的污秽都把它除尽。然后下面呢，他们就开始最后这个城墙建造之后，他们行这个告城之礼，就分成两大队人啊，在这个城墙上面这么走过。哎呀，那我想是他们接被掳归人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个时候啊，你看那个整个城里面，这个是欢乐啊。因为什么？这是他们呢在地上呢为着主啊，弟兄姊妹们流汗流血所建立起来的，这是付了代价建立起来。我们按照今天的意义来讲，说他们真正与神同工了，按照神的心意把它建立起来。所以第一队呢，由这个文士以斯拉引领；第二队呢，这个尼西米啊，不是引领，尼西米是陪同。这里就字很好，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这个人呢，在这里有他的谦卑啊。什么叫做陪同呢？陪同呢，就是他隐藏自己。他一方面他很随和啊，他也没什么架子，他是省长啊，啊，按理讲他走在前头也没什么，是做官的嘛，对不对？那走在前头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的弟兄非常好。他一点的价值都没有，他不愿意显扬自己啊，他愿意陪着弟兄姊妹们一同走。虽然好像是他做领袖的，对不对？但他没有那个做领袖的这种突出的这种的感觉啊。他那个陪着这个这个他们一同走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就绕过一个整个大圈子，这里呢。 把这个在这个城墙上面行走的人呢，这个都把他这个名字都写下来了，然后一同他们就怎么走在殿中啊，到这，然后最后四十节这里说两队人呢，他们各一半，最后呢两半合在一起，一同站在神的殿里。下面呢就讲到耶路撒冷呢，这个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欢乐的声音啊，这个吹号的、歌唱的啊，这个耶路撒冷真是成了可喜可乐的城啊，耶路撒冷成为欢乐的城啊，他们在那里献大祭，献祭有的时候是献小祭，有的献大祭，奉献的时候也是一样，到了该需要的时候献大祭。这献大祭不是难过，是欢乐，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为主摆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了。那在这里面哈，这个他们有一点这个提到这里哈，就是他们提到这个大卫的，这个提到大卫的时候呢。他给大卫一个称呼叫做神人啊，神人大卫啊，所以你看见啊，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他们因为基督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们那个里面呢，那个最高的看见呢，就是大卫年间的光景啊，所以在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历史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大卫又做王的那个时代。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一直他们想要恢复的就是恢复到大卫的那个时代，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复国之后，他们还有这个寄望啊，所以他们的国旗叫大卫之心嘛，啊，大卫的心啊，所以他们以那个时代为荣耀啊。那在旧约时代中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旧约时代这样的说法是一个预表，但是讲到在新约中间基督做王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里他们恢复的这一种的欢乐，那只有在大卫年间的时候才有这种的光景啊。当然在以后我们知道在犹大列国里面曾经也有几次短暂的出现过，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是一个代表，所以这什么时候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人恢复到大卫那个年间的光景中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心里面已经满足的一种情形啊。因为神曾经说过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所以这个时候这讲到神人大卫的乐器啊，前面呢是神人大卫的这个安排啊。我们知道在大卫的年间呢，大卫才把这个祭司们呢安排的有歌唱，一般一般的进去歌唱啊，这个从前没有啊，是大卫安排的。当然圣殿的时候还没建造起来了，但大卫已经在以色列百姓中有这样的安排了。那么大卫做了很多的乐器，这个神人这个字啊，应该把它翻成是这属神的人 ，Man of God。当我们一讲到这个属神的人的时候呢，就是你脑子里面一个印象应该想到什么？想到提摩太前后书，对不对？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你这属神的人呐、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什么 ？Man of God。什么叫做 Man of God 呢？这个 Man of God 至少包括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他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一般人。”他们是连于神的生命的一般人啊。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有分于神永远计划的一般人，这神在他们身上有他荣耀的心意，所以这个是神人呢，这就是 Man of God 这个字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啊。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般人他们恢复到神所要的这种的光景里面哦。这个时候圣经讲说呢，他们的妇女孩子也都欢乐啊，这个妇女和孩子啊，在圣经的预表上面就讲的在神的百姓中间比较软弱的啊，所以你看教会光景一正常的时候啊， 一达到复兴的光景中的，不仅仅是属灵刚强的人呢，他们在主面前欢乐，教会中那些软弱的
啊，
那些幼嫩的，他们也跟着一同在里面欢乐。你看教会历史上复兴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应当这个有的一个羡慕啊。这个欢乐呢，他说呢，这个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音呢，听到远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声音能传到远处，我们真是巴望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呢，弟兄姊妹们，地上有神的儿女们因着遵行神的旨意，而有一种的赞美和敬拜一直上达于天。我们不能让我们所存留的这个世代，让这个赞美的声音止息了。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见一些神的儿女们呢很欢乐啊，那个有的时候不是灵里的欢乐，不是真正父亲中的欢乐，而是制造的气氛的欢乐，对不对？那个只是把我们自己给娱乐，神并没有欢乐，那个声音也没传到天上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的确有一种深处一种感觉啊，好像有不多的赞美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不是说没有人赞美神，而是说呢，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读尼西米记，我们要晓得啊，这种的赞美乃是在他们呢，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达到神那个心意中间所发出的一种赞美。这个赞美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耳中是多么的美丽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有这一种的在主面前的爱慕，有这种的祷告啊。这个时候不仅他们这里有这样的欢乐，我们看见呢，下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都起来供职，他们在这里啊，这个库房里面呢非常的丰满啊，哎呀，看见这个弟兄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的这个摆上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奉献不是勉强的东西。我总感觉哈，如果用一种勉强的方式啊，这个压着挤着这么弄出来的哈，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硬是把它给它弄出来的，这个都不够美丽的。当教会的光景正常时，神的儿女们爱神的心是自然的。奉献是紧接在爱之后的。没有爱，他妈这么摆上去的，在神的眼中看也不美。如果我们真正爱神和神的家的，就是我们的奉献摆上去是心甘乐意，是欢欢喜喜的啊，那个就是在神的眼中是美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库房里面是满的。弟兄姊妹，我要再提啊，在1948年以后，或者是1948年的前后。在中国曾经有过大复兴，那个时候复兴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们正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啊，这个把一切都摆上了。那个时候的奉献在教会里面，他不是用奉献箱，那奉献箱根本装不下了，要用一个房子，用什么奉献都是放在里面，连房子也装不下。哎呀，那个时候的奉献，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的库房子是满意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光景。今天这一那一代的人呢，已经有很多人都过去，已经到主那里去。有姊妹们，感谢主给他们机会，在他们有生的年日，他们还能为主这样的摆上。要说他们有的人，如果没有摆上，那个钱财也不知道归了谁了，啊，那些产业也不知道归了谁。所以有很多时候主把这些机会量给我们，我们看见圣经中一幕一幕的情况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女们是全心为着主摆上的时候，神的家中的那个丰富啊，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啊，正也就是什么，就是马拉基的那个时代。那么神借着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对他们怎么说呢？我们上次读过那一节圣经啊，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摆上，你以此试试我，只说你试试看，我能不能为你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啊，把天上的丰富倾倒在你里面啊，甚至叫你怎么样无处可容啊， 弟兄姊妹，神的应许都这么话这么清楚了，对不对？这是给被掳归回的人的应许。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直接在侍奉上啊，我们要先祷告，求主借着他的灵呢，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主的奉献呢，跟这个里面这个爱的满不满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想今天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我们要羡慕这里所有的这种光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库房里面的都是满丰满的、啊，然后他们在这里呢，不仅这样，他们还守洁净的礼。我们晓得这个洁净的礼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啊，他们把所有世界的东西把它分别出去啊，在这里，然后呢，这里呢，他们就这些歌唱的时候，我们就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这个他说，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然后下面什么四七节，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种的份呐、啊，也有这种情况，就说他们那个比美古时啊，真是恢复到神原初所要的那个心意的那个情况里面。所以他这里啊，最后一句话呢，他们就说哈，这里哈，这个这些歌唱守门的人呢，所当得的份呢，供给他们。他这里讲了好几次，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呢，利未人又给亚伦子孙当得的份。什么叫做当得的份？就是没有亏欠。在教会里面供应上面来讲的话呢，没有任何一点的亏欠。所以这是哈，给我们看见，当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当神的见证呢有这种丰满的出现的时候，神的儿女在地上的这光景就显出来，就非常的美。所以整座耶路撒冷城被称作什么？可喜可乐的城，欢乐充满在整个城的里面。所以圣经呢也用这些呢作为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现在读到这里了，我想弟兄姊妹慢慢应该越过越清楚到底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的目标在哪里。愿主借着这些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大家同心协力，同心合一，能够在就说量给我们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也能为主做一项美好的见证。我想到主回来的时候，主就要把我们今天所做的能够和历史历代从大卫开始啊，一直到被掳归回的人，这些光景通通摆在他前面呈现出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枉然的度我们这一生呢、啊，也没有辜负了主在我们身上那个大的救恩。祷告。